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发起国际反恐新动向，聚焦打击极左恐怖主义；
美国签证大幅收紧，留学生最多停留4年；
美国海警首次进驻西太平洋，众议院加码5亿美元挺台军援；
英国宣布中资英国钢铁收归国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反恐战略出现重大转向，国务卿卢比奥周四在华盛顿召开的政治恐怖主义复苏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了一项由美国主导的反恐新计划，倡导将全球反恐重心转向长期被国际社会忽视的极左恐怖主义。卢比奥指出，极左政治恐怖主义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跨国威胁，它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现在正死灰复燃。美国部分媒体、学术界和传统机构长期淡化甚至否认极左暴力的危险。卢比奥面对60多国代表说，目前伊斯兰极端武装的威胁已经大幅减弱，但是左翼暴力活动的抬头成为新的安全盲区。他指出，这些跨国团体敌视西方和现代文明，专门袭击政治人物和基础设施，不仅是在国际上，就在美国本土，因为政治动机引发的极左暴力袭击和阴谋也已经飙升至几十年来的最高点。更严重的是，这些左翼团体正在和与美国敌对的国家勾结。他特别点名伊朗代理人网络和全球左翼武装关系紧密，并指责古巴领导人在美国本土扶植极左势力。打击左翼团体一直是川普总统的施政重点，尤其是去年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遇害之后，川普更誓言要采取铁腕行动。美方去年11月份已经将4个欧洲极左团体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悬赏1000万美元。卢比奥透露，很快将公布新一批的制裁名单。尽管外界质疑此举是否是定向打击政治对手，但国务院高级官员对此澄清，美方并非试图限制信仰或意识形态，那是个人自由，但是只要跨过法律底线，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国土安全部周四公布最终规则，宣布将大幅收紧外国学生 F 类、访问学者 J 类以及媒体记者 I 类的签证规定，取消现行身份有效期的灵活停留制度，改为明确限定在美停留期限。根据新规，外国学生和访问学者在美国最多只能停留4年，外国记者一般最多可停留240天，中国记者只有90天。如果课程、交流项目或者是采访工作超出规定期限，当事人必须另行申请延期或者离境重新申请入境。这项新规将在联邦公报发布60天后生效，但仍需接受国会审查。国土安全部指出，此类签证近年来增长迅速，仅在2024财年就有超过180万人以学生身份入境。美国还向大约50万名访问学者以及 3.73 万名媒体人士签发签证。川普政府自从去年上台后，持续收紧移民和签证审查，先前已经吊销部分大学生的签证和绿卡。新规一旦实施，外国学生和记者在美国长期居留的手续将更加繁琐，审查也更趋严格。
美国正全力反制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扩张。《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首度将6艘57英尺长的快速反应巡逻舰部署到西太平洋，在新加坡和菲律宾苏比克湾组成远征巡逻舰中队，至少驻留到9月。这一举动是为了应对中共在台海和南海扩大黑色地带行动，利用海警等执法力量的低政治敏感度，深化与菲律宾、越南和部分太平洋岛国的海洋执法合作，避免直接升高军事对抗，展现了美方仍然分身有术的战略智慧。同时，美国国会也已经批准250亿预算，为海岸警卫队建造新一代舰艇和飞机，扩编约15000名海警人员，规模创数十年来新高。在兼顾印太局势的同时， 美国国会再次释放出强烈挺台讯号。联邦众议院周三还通过2027财年国家安全和外交预算法案，要求至少提供台湾5亿美元军事融资，并将交付台湾防卫武器列为优先事项。此外，该法案还加入新条款，未来美国评估援助国家时，将把该国是否支持台湾参与多边机构列入考量，同时编列不少于400万美元支持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协助台湾和其他国家推动公共卫生、数位治理、能源安全等合作，并明文禁止美国政府预算使用错误描绘台湾的地图。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戈尔强调，该法案目的在于坚定支持盟友，与对手划清界限。该案后续仍需交由参议院审议。
英国政府7月16号正式宣布，把钢铁巨头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以保护英国本土的钢铁生产能力。这家公司原来由中国民营企业敬业集团拥有，此举象征英国钢铁公司自1988年私有化以来，正式重新回归英国政府掌控。近年来，敬业集团持续亏损，去年更是宣布计划关闭位于英格兰北部斯肯索普工厂的两座高炉。此举不仅将导致近3000名工人失业，更意味着英国将丧失从源头生产钢铁的能力。英国政府为此高度警惕，先前曾经和敬业集团谈判，并一度计划由政府主导营运，且出资1亿英镑，但敬业集团威胁关门，而且拒不接受条件。双方谈判破裂后，英国政府随即由议会通过特别法案，干脆强力推进国有化，并接管营运控制权。法案更明令英国钢铁必须继续运营，否则将面临处罚。外界普遍认为，英国此举符合国家利益，也反映出当前欧洲各国在关键产业上推动去中共化。这不仅是针对已经暴雷的产业，同时也是在未雨绸缪。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2020大选黑幕炸开，中共曾经发动史上最大的窃选行动，美伊战争全面升级，美军轰炸伊朗基础设施，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控中共针对2020年大选曾经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网攻，窃取2.2亿份美国选民的档案，并动员大量资金收买舆论，企图阻挠他连任。川普同时痛批美国情报机构中的深层政府刻意隐瞒中共干预选举的情报，更警告选举基础设施存在严重漏洞，呼吁国会紧速通过拯救美国法案，以防堵非公民投票。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发表26分钟全国电视演说，指控中共曾针对2020年美国大选窃取了2.2亿份包含姓名、地址、政党倾向等敏感信息的美国选民档案，这些内容可能被用于选民登记及其他不法活动。总统宣布即刻解密相关关键情报。总统指出，中共自2018年起持续动员境内外反川普力量，试图降低他的得票率，迫使他辞职，以阻止他连任。中共的手段包括利用美中商业关系影响商界领袖，同时试图找出那些曾对川普做出负面报道的美国记者，向他们支付大笔金钱，要求他们撰写更多的负面文章，越多越好。总统还说，美国情报机构早在2020年便发现18个州数以千万计选民资料被中共购买、窃取或透过网攻获取，但当时的情报机构没有充分披露这一情形。川普严厉指控情报机构内部的深层政府成员刻意压下并淡化中共干预选举的情报，对总统及美国民众隐瞒真相，甚至有内部邮件表示有关人员承认曾经刻意修改总统每日简报，剔除这方面的信息。数十份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有关中共针对美国选举的报告未被纳入提交给总统的简报。川普已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及中央情报局彻查，并解雇和起诉掩盖真相的人员。在选举安全方面， 川普警告电子投票机及选票计算系统容易受到至少包括中共、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对手的攻击。他更引述国土安全部数据指出，全美国约有 27.8 万名非美国公民被登记为选民，但实际人数可能更高，因为这项分析没有涵盖全美国所有州。部分民主党主政的州仍试图阻止川普政府取得州级选民资料，并建立全国合格选民名单。川普重申，没有公平诚实的选举，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伟大。针对现有制度的漏洞，他呼吁国会应立即通过要求投票出示公民证明的拯救美国法案。此番演说在距离11月份中期选举不足四个月之际发表，随即引发两党交锋。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华纳指控，川普的演说是在为干预中期选举铺路，并质疑中共曾干预2020年大选的说法。相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劳福德则力挺川普，要求情报部门立即追究隐瞒情报者的责任。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和克莱恩也纷纷表态支持，强调不容忍外国的干预，且唯有美国公民才能参与选举。针对美方的严厉指控，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则予以否认。他表示，从未干预，今后也绝不会干预美国总统选举。周四稍早，司法部与国土安全部宣布正式推出一个选举安全网站，以互动地图呈现川普政府在各州推动的选举诚信措施。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伊战争全面升级，美军周四下午正式展开对伊朗基础设施的空袭，包括关键大桥、通信塔、机场均被轰炸。伊朗则说，将对整个中东地区基础设施展开报复，甚至扬言也门胡塞将封锁红海航线。与此同时，传出阿联酋直接参战打击伊朗。此外，白宫发言人莱维特透露，遭受重创的伊朗政权内部已经陷入四分五裂，部分势力又试图向美方求和以达成协议。请听报道。
美伊战争全面升级，美军周四下午宣布对伊朗发动第六波打击。伊朗媒体透露，美军重创了伊朗南部多个目标，包括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巴斯港、西南部的阿马兹及南部的布什尔。美军还炸毁了连接阿巴斯港和舍拉兹的关键公路纽带大桥，并击中一座通信塔，导致大规模停电。东南部的沙赫尔机场、卡什姆及西南部的哈米迪耶市也频传爆炸。川普总统预告的对伊朗基础设施的打击正式开始。伊朗随即扬言将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展开报复，战火烧向邻国。科威特国防部周四发表声明指出，领空自黎明起遭到32架敌对无人机的报复性袭击，多处设施受损，连远在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都能听到爆炸声。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周四表示，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无差别攻击行为不会影响任何美军行动，中东50,000美军随时准备执行任务。美军当天持续海上封锁行动，在阿曼湾再度拦截并搜查一艘温药号游轮。美军目前的打击是海陆空全方位覆盖，但最大的问题仍是核设施。川普总统曾表示，考虑对伊朗高山地下综合核设施发动空袭，该地点可能用于德黑兰重启核计划，且伊朗至今拒绝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设计图。最新的卫星图像也显示，在经历去年6月份美方打击三处核设施后，高山的建设又悄悄重新恢复。尽管川普前几天已预告空袭，但因该设施位于极深的地下，美军可能需动用更大规模的炸弹或出动地面部队才能彻底摧毁。区域内外冲突持续扩大，伊朗媒体周四宣称阿联酋已直接参战。阿巴斯港上空出现了疑似阿联酋的自杀式无人机，但没有获美方或阿联酋证实。伊朗革命卫队威胁，若阿联酋参战，将攻击其东岸的富古拉能源走廊，这是阿联酋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生命线。此外，伊朗还扬言，也门胡塞武装已在红海门户完成了部署，随时准备以伊朗的指示封锁红海石油航线。红海航线承担全球 7% 的能源运输，而沙特约 70% 的能源出口目前已改经红海港口运输。面对海陆空全方位重创及内部炼油产能萎缩，伊朗政权内部分歧更加严重，有超过13万人联名抗议反对派。 对此，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四透露，伊朗政权内部已陷入四分五裂，部分势力现在又试图向美方求和以达成协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曝光中共公安部秘密文件，复国党截官济民行动已经成功超过百次。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再度查抄香港书店，批评习近平的禁书冲上台湾热销榜；
缅甸两艘难民船翻覆，500多人恐怕遇难；
梅西旧照爆红，怀中婴儿成世界杯决赛对手；
北美遭遇多重极端天气夹击。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香港言论自由持续收紧，周三港警国安处以违反国安法为由搜查旺角独立书店、留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拘捕五名员工并查抄大批书籍，其中留下书社一名女店员身穿我是书店店员黑衣戴手铐昂首被带走的画面在社交媒体上收获大量好评。香港当局声明说，国安处接获海关通报，在一批境外寄港货物中发现具有煽动意图书籍，并指控被捕者涉嫌在店内展示和贩售。据悉，涉案书籍为台湾卫城出版社出版，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驻华记者冯哲云撰写的《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书中记录维权律师、维吾尔父亲、武汉封城日记作家与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等20位抗争者的故事。随着港府逮捕消息曝光，台湾读者纷纷发起爆买声援，促使该书短短几小时冲上台湾博客来中文书即时榜第一名、诚品日榜第四名和金石堂实时榜第二名。这是今年第三度由香港独立书店遭到搜查，不少网民感叹，当香港书店店员因为贩卖某本书被抓，台湾人的反应是把那本书买上畅销榜第一名。还有说，习近平不读书，所以他恐惧还在读书的香港人。另一位则说，此刻可真的绽放了，原本不认识此书的人现在全都认识了。
周四，两艘载着缅甸罗兴亚难民的船在孟加拉湾发生翻船，超过500人恐怕已经遇难。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消息，这两艘船6月底从缅甸若开邦出发，船上大多是罗兴亚难民，也有些人来自孟加拉的难民营。第一艘船大约250人，出发后不久就失联。第二艘船大约280人，相信7月8号已经在缅甸沿海沉没。目前事故和伤亡人数还没有获得官方确认，但这可能是近年来最严重的海难之一。更令人担心的是，现在正值季风季，海上风浪很大，正常情况下很少有人会冒险出海，但是因为战乱、贫困和粮食短缺，越来越多的罗兴亚人还是搭上简陋的木船，希望前往马来西亚、印尼或泰国寻找生路。目前大约有120万罗兴亚人仍挤在孟加拉的难民营，随着国际援助减少，粮食配给不断缩水，再加上缅甸若开邦战事持续，越来越多的人被迫逃离家园。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到现在，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已有将近300人死亡或失踪，这条航线也被联合国列为全球死亡率最高的难民逃生路线之一。
阿根廷周三下午以2-1逆转击败英格兰，成功晋级世界杯决赛， 将与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19岁球星亚马尔领军的西班牙争夺冠军。这场决赛不仅是亚马尔和39岁的梅西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更促成了一段跨越19年的传奇缘分。原来两人的缘分早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当时20岁的梅西参加巴塞罗那俱乐部基金会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公益阅历拍摄，在球场更衣室内抱着一名几个月大的婴儿并帮他洗澡，而这名婴儿正是如今被誉为梅西接班人的亚马尔。负责拍摄的摄影师蒙福特回忆，亚马尔的家人当时只是幸运被抽中与梅西合照，整件事纯属机缘巧合。当年的梅西年轻又害羞，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抱婴儿。这张公益照片日前由亚马尔的父亲分享至社交平台，并写下两个传奇的开始，才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本周日，两人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站上同一片草地，为这张19年前的温馨照片写下足坛最不可思议的续集。
北美地区正遭受多重极端天气夹击，德州遭遇可能创纪录的特大暴雨袭击，西部和中部部分地区在短短几小时内降下23厘米的雨量。德州州长阿伯特说，目前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这场洪灾可能打破历史记录。目前德州已有59个县进入灾难状态，洪水冲毁超过100条道路。此外，亚利桑那州中南部和犹他州也已经发布山洪警报。与此同时，加拿大几百场山火的浓烟南下，导致美国从五大湖到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亮起红灯，纽约、多伦多和费城等地的空气质量沦为全球最差。气象专家指出，烟霾虽然危害健康，却也阻挡阳光，稍微压低了极端高温。然而，闷热的天气仍然使美国电网面临严峻考验。中部主要电网运营商已经因为用电超载和机组故障，发布二级能源紧急警报，逼近轮流停电的边缘。最大电网 PJM 也拉响了一级警报。而在西部，加州在干热大风下，正有13处野火肆虐，其中最大的一场大象野火已经吞噬了超过 1.3 万英亩的土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曝光中共公安部密件，复国党截官济民行动已经成功上百次。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英伟达发布机器人和视觉智能体模型 Cosmo 3 Edge， 可说明系统及时感知和理解物理环境。黄仁勋访问日本期间，公司还宣布推动组建物理 AI 产业联盟，富士通、日立和川崎重工等企业计划加入。此外，英伟达正扩大在日本医疗、生物科技和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布局。安斯泰莱、第一三共和小野制药等药企已经采用英伟达的 BioNeMo 工具加速药物研发。日本 AI 市场预计到2029年达到279亿美元。
谷歌周四宣布升级 Google Viz， 用户可以上传自拍照和录音，生成外形和声音与本人相似的 AI 虚拟形象。新引入的 Gemini Omni 模型还支援结合文字和参考图片生成视频，并可以更换背景、调整光线、添加特效和分布编辑。此次更新推动的 Viz 从办公演示工具转向综合视频创作平台，并将与 HeyGen、Synthesia 等产品展开竞争。谷歌说，个人头像将绑定用户账户，加入 Sense ID 浮水印，并仅向部分地区年满18岁的用户开放。
美国空军周四宣布， Anduril 研发的 YFQ-44A 喷射式无人机近日在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成功发射一枚 M120 中程空对空导弹，并命中类比目标。这是美国空军首次完成无人机空对空导弹实弹测试。这次实验被视为协同作战航空器计划的重要进展。这种无人机可以和有人战机协同执行前出侦察、警戒和打击任务。 美国空军强调，虽然无人机具备自主飞行和协同能力，但是否发射武器仍由人类飞行员最终决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古代有梁山好汉劫富济贫，现在中国民间也出现了富国党，通过劫官济民反抗暴政。近日，旅澳著名法学家袁宏兵爆料，据中共公安部近期传达的内幕文件显示，中国民间的反抗运动正在迅速蔓延，其中富国党已经成功实施劫官济民行动上百次，战果丰富。请听报道。
中国民间运动正迅速蔓延，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袁宏兵近日爆料，中国民间成立的富国党以颠覆习近平个人独裁、摧毁中共暴政为公开目标，试图通过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阻止台海战争，推动中国民主化。该党以中华民国 2.0 理论为党魂，主张回归辛亥革命初衷，彻底决裂党国体制，并坚守台湾命运由台湾人民决定的原则。在组织架构上，富国党采取扁平化和细胞化的发展模式，规定凡承认该理论并响应号召从事反抗运动者，即自动成为其党员。同时，该组织积极利用中共官场内部的不满，向其党政军系统进行渗透。袁宏兵引述中共公安部文件指出，富国党京津党部此前发起了劫取中共官员赃钱以救济民生并积累反抗经费的活动，迄今已成功实施了上百次。由于这些官员的赃钱多来自腐败掠夺，因此被劫后他们均不敢报案，这使得该行动的安全系数极高。此外，该组织六月份在川陕地区发起了踩笔涂鸦活动，号召失业的大学生、农民工、冤案受害者及民营企业家随身携带彩笔，在城乡监控的死角书写反抗和讨伐习近平及中共暴政的标语。不仅如此，该党目前还在筹建中国共产主义罹难者义召冤魂追思堂及无人机战队，为开展大规模政治作战创造条件。袁宏兵还透露，目前中共高层大清洗引发了官场大规模的摆烂与躺平，而这种维稳体系的真空正好为民间反抗运动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中共公安部内部文件也承认，近几年来维稳体系官员大规模躺平怠政已成为常态。据体制内良知人士向袁宏兵透露，官员摆烂的主因是地方财政枯竭，且越到基层困境越严重。目前县一级的警察机构拖欠甚至削减工资、停发奖金已成为常态，甚至连基层的维稳节点如街道委员会、街道办事处、乡村党支部等也大多无法定时发工资。在此背景下，中国民间诅咒和嘲弄习近平的现象如火如荼，不可遏制。而面对这些现象，维稳官员大多采取不予理会、装聋作哑的态度，有的甚至暗中参与，对民间具有反共倾向的社会联络和组织活动也常放任不管。袁宏兵最后披露，习近平的心腹、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陈希被洗免职并软禁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习近平认为陈希提拔上来的官员普遍躺平摆烂，对防范民间反抗消极怠工。在习近平眼中，这种表现无异于政治上的不忠诚与背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